大家好，欢迎来听垃圾话，我是杰西，
我是 Winter。 刚好那个这礼拜啊，真的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天我来吃外卖吃午餐，嗯，然后就我是吃菜哦，青菜哦，不是里面有肉那一种哦，就只是炒菜，单纯的炒一个青炒青菜这样而已，嗯，然后配的白饭，结果就突然咬到一个很硬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心情真的很难过，因为牙齿马上就有感觉，然后我就把那个应该是小石头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就吞进去了。
太夸张了，小石头都能炒进去。
就是那时候心情真的很不，一瞬间就觉得说啊，万念俱灰啦。因为这个咬到硬的，你牙齿真的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这个就是一种飞来横祸嘛，你又没有做什么事，你就好好在吃饭
啊。对啊，
对，你又不是说
也不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怎么样的，
对，又不是说自己晚上喝酒喝多了，然后早上起来骑车还有点宿醉，然后撞到我的旁边，或者说我们走路跌倒，都不是这样子的情况，这根本不是你可以小心的，根本不是你可以防范的，这种事情就是飞来横祸，
对，很难去防范啦，这种炒青菜里面夹杂小石头。
对，然后就是从那时候，因为到现在应该有四五天，反正就一直感觉很沮丧，心情很不好。Anyway， 然后就是经由各路朋友推荐，今天去看了一个牙医啊。嗯，在这种医疗不是很方便的地方，就是坐了非常久的大众交通运输啦，就把地铁当高铁坐啊，坐了就是50分钟，然后才到那个医院。就是应该算是一个诊所吧，嗯，然后目前的话就是今天去看的，然后照了半天的 X 光，然后两个医生各种对我牙齿上下牙齿敲敲打打，然后喷水喷气等等都没有测出来有什么问题，包括 X光片看起来也都很正常，但牙齿就是会有点抽痛，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目前还没查出来，所以心里
情况还未明啦，
对，心里还是有个种子，还是有一点担心。然后尤其是就离开这个诊所之后，又收到这个医院的这个消息，就跟我讲说，虽然今天没有查出来，但是有时候疾病的发展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请我多观察。那时候真的心里哐当一声，就更加难过。
嗯，他意思就是在暗示你说后面
以后
有
可能会有问题，
又怎么样的发展，自己看着看办。
对，然后主要会讲到这个，就是说，其实那时候心里很难调试的时候，也是有想要离太远这一出剧，因为最近就一直在看这个嘛。
对。
就会觉得说，哎呦，哇操！我这只有说牙齿咬了一下，最坏的情况可能就是要拔两颗牙齿，这样子我都会觉得这么沮丧、这么痛苦、这么难过，万念俱灰，心如槁木，死灰，好像活不下去、过不下去了。
对，人家是爸爸，
对，人家有前科，然后父亲又出意外，这样都还能站起来，果然就在演戏。然后嘞，我去看了这个医生，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说。不管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你一定要谨守住你的职业道德。像我认为医生的职业道德就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病人的利益说病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然后像律师，我认为就是把委托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然后像警察就应该是把执法跟正义感对人民的保护放在第一位，就种种的这种我觉得的，也可能现在太年轻，就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怎么说，有些地方有些人他就是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你的利益之前，去破坏他的职业道德，这种感受其实不是很好，就再怎么说他医术再怎么好，你都会觉得就是有所欠缺，或甚至不敢相信他。
对啊，
对，不敢把自己就是的身体啊，或者说种种的事情交给他，不管他是律师啊、医生，他是各种的，就觉得蛮可惜的啦。
对啊，
对，然后就希望牙齿一切顺利吧。虽然现在还在隐隐抽痛，然后我们就开始立刻来讲到我们的离太院。经过以瑞的努力嘞，这两季田叶就获得了上电视节目的机会，然后却因为张根源从中作梗就失败了，就没有上到电视。然后张根源在电视台就遇到了世路，然后就跟世路讲说， 秀雅在长家因为你感到很为难，不要再跟他联络了，因为张根源是喜欢秀雅的嘛。
对，
然后秀雅也告诉世路说不要再喜欢自己了，秀雅应该是不希望大家再一直陷入这种循环之中了。但是世路却从以瑞的口中得知，举报自己，就前几集举报说有未成年人在店里的这件事情，举报人根本不是秀雅。那各种情绪纠结之下，世路就决定把以前他爸爸死亡保险金投资赚来的钱大举的买入长家的股票。他这个举动会引起会长注意，因为他可能已经买到可以去上十大股东名单那一种的。
对对对，在名单上都已经看得到的。
对对，然后他就到这个会长就注意到了世路，到世路的店里用了一餐。然后因为他引起会长这么大的关注，长家的二把手理事江敏珍就答应了跟世路联手合作去，然后他应该目的就是要争夺长家的领导权，就不让张根源就上位嘛。
嗯，
然后在这两集里面，世路也去找了以前负责自己父亲车祸案子的这个刑警，希望对方关键时刻可以帮他上法庭作证，证明说爸爸是张根源杀的。那这个刑警现在已经离开警察的岗位，跟女儿一起住在乡下。这个刑警当年的时候其实是有把这个案子的证据拿出来交给长官的，但长官就是要他把这个案子压下去，跟他讲说你要想想你女儿，你要想想你家人，你怎么就是不要把那个没有用的正义感摆在前面。这是哎，就是我刚刚说就是职业道德，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这警察其实还蛮有良心的，那他一直就是对世路感到是很愧疚，只是在这两集里面他始终没有答应要去作证，因为他如果去作证的话代表他当年的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会被关，那他女儿可能就要自己生活，他一想到这些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做出这种决定。但是我其实觉得自己做错的事的确就是要付出代价，如果他那时候硬拼的话可能今天也不需要背负了这些负罪感，但是如果那时候硬拼的话也许自己也会家破人亡啊。
对，我觉得那有可能会演出另外的故事了。
嗯，
因为他长官很明显的可能有受到长家的压力，他才会叫这个刑警不要再去搞这件事情。
对，所以说要秉持自己的道德其实是很困难的，你要为自己的道德感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样子。
嗯，
然后勒这个世路跟世路去刑警找刑警是跟这个以瑞一起去的，在旅途之中他就跟以瑞，因为以瑞在问，他就对他讲述了自己的往事，那两个人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近了。
嗯，
然后第七集的最后，会长就放大招买下了世路小店所在的那栋楼，成为世路的新房东。那其实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赶他走了嘛。
对，完全就是掌控在他手里了。
对，然后这就是第七集最后剧情的高潮啊，希望下一集看到世路有什么新的解决方法。
嗯，然后呢在第六集的时候印象中以瑞有讲过一句话，以瑞就说梦想的大小决定一个人的能力，这句话就是我感同非常感同身受，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如果你把自己定位的比较高的话，你其实你会朝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目标慢慢去前进，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就跟上一集就是我们有聊到，就是圣权就是一开始在认识世路的时候，他们两个就都是在监狱服刑的人，那当时圣权就也是非常看扁自己，然后果不其然就是两个人在七年后就是因为梦想是两个人的大小差别，那也决定这两个就是在中间努力跟默默耕耘嘛，然后的一个能力的决定。
嗯，我觉得梦想的大小决定一个人的能力这句话说的是一半对一半错了，因为你光有梦你不逐梦踏实是没有办法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是除了你梦想的大小，然后你还要有能够实践的勇气跟毅力。
对，
勇气跟毅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就像你以前可能就像人家常讲的，你可能想考90分的人只会考80分，然后想考100分的人只会考想只会就是考90分，所以你必须把自己就是要说你可能每一次都能考110分，那这样子你的话你就能达到100分。
嗯，
所以说就算你的梦想很大你的能力有限，但是如果说你的目标坚定而且你很有毅力跟勇气的话，慢慢的走还是有可能会，不一定说这辈子你一定会达到目标，但是肯定会往目标越来越近的。
对，
然后这两集也看到会长刚 刚开始对思路还是有点不屑的，他就说哎，这个孩子熬了七年才开了这么一间小店，就是感觉七年磨一剑，结果这剑这么小。所以思路是不值得一顾的人物，只是拿来测试秀雅是不是自己人的一个量尺而已。因为会长这里就讲了，认真工作努力赚钱每个人都可以，但下个阶段是要不工作也能有钱到账。
嗯，
他的思维是摆着，我觉得是相当正确的啦。
对，
就是他讲的这个就是投资嘛。
对对对对对。
嗯，其实我对投资这一块也是相当感触啊，不过投资不能听我们的节目啦，就是要去听股癌啦。那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努力工作赚钱，那你拿到的工资拿到的薪水其实就看你的工种吧，然后看你的机运吧。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就像那个塔雷伯讲的随机漫步的傻瓜，很多东西都是 randomness， 都是一个随机性，有时候是看运气的。
对，
但是当然在投资市场里面有赚有赔啊，也是有能力，但是很多我觉得运气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要有这个想法，那你才能够去更稳妥的守住你的财富，让你的财富再为你增值。然后其实巴菲特也讲过，他说 never depends on single income。
对对对，这边就在讲这件事情。
对，如果说你只是很工作努力赚钱，然后这就是你唯一的收入的话，那其实是有点危险的。
嗯，
其实是有点脆弱的。为了反脆弱，其实我们应该有更多条路，就像怎么说，就是像四路你会觉得他这间小店啊感觉被会长践踏就没了，没想到后面还有这个投资的这一出，他有这
个
经济能力，对对对，支撑着他。那在会长买下他的这个小店的这栋楼的时候，会长一定觉得说我用这个力气就可以压死你了，但我们依然很期待说后面能够试入后面能够放什么大招。
对，因为他在这个就是那个基金经理人这边他有认识，而且他一直有在做这个投资的事情。
对，他这里呢这个基金经理人就出场了，这是一个很真正社恐的人，他叫李浩正。这孩子就是当初被张根源欺负的小胖。
对，就是一直被霸凌的小胖。
对，那时候世路在牢里的时候，这个小胖是有去看他的，然后其实就是想跟他结盟嘛。
对对，然后这个就是因为当初就是小胖三年的高中三年他都是在那个被霸凌的阴影下，就可能三年都一直被欺负一直被欺负这样子。他当初虽然是没有去反抗，但是他其实是默默的就是在努力，他读书应该是很厉害，后面就考上不错的大学的经济系吧。然后也当上一个很厉害的基金经理人，然后再帮那个他们长家的理事就是江明珍在做这个资金规划，也做得很好这样。所以就说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反抗的样子，但是实际上他也是默默在用自己的方法，还有他知道自己的专长，默默在就是有一天他一定要来报复。
然后这里世路是把自己父亲的身故保险金都投给了这个
小胖
李浩正。然后小胖也问他说啊，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出来是个毛头小子，你怎么敢把这个钱给我？师傅就回答他说，我不了解投资，但是我了解你啊。我觉得这个是师傅这个人领导力的一个展现，他是人用人，而且信任他所用的人。
对，
这个是长家会长他们就是达不到的。因为后面会讲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就是刚刚不是说这个理事愿意跟思路联手了吗？其实会长一直很也知道这个理事有能力，他一直紧盯着他。他跟思路联手见面什么的，其实会长都有找人家去拍照。就是这种，对，就是这种不信任的关系，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把任何人留在你身边的。
对，让别人的就是你的员工什么也会有这个感觉到你的不信任。对。然后后来那个乙瑞嘛，就是他因为他考上好的大学，然后但是还没有去报名，他因为他喜欢思路嘛，所以决定就是跟随他一起在小店里面工作，结果他妈妈就很不高兴，就把他赶出家门了。那因为乙瑞就不按照妈妈的想要的方式去过生活嘛，然后我这边觉得他妈妈真的做的实在是太狠了。而且呢这个剧感觉也没有特别的演出来说他妈妈为什么就是会反应这么激烈， 好像他妈一直在说他觉得自己过得很失败啊。
嗯，
因好像他是因为他遇到喜欢的人，然后感觉人就是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后面被喜欢的人抛弃之后，感觉人生就有点毁了的感觉。
嗯，对，所以他一直教他的孩子说，你不要像妈妈一样，就是走上这种。
就因为感情的事情，
因为感情是
毁掉
自己的
人
生，
对，
所以他妈妈对感情的这个想法可以说是相当负面的，
比较偏激一点。
对，因为他遇到这种事，但是当时，当年的他当然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所以才做出这个选择。现在他女儿也是一样把感情放在第一位，但以瑞就跟他妈妈讲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很聪明，
对，
我不会像你一样活得很失败，我可以感情事业两手抓的。
嗯，
他其实他如果说真的照这个剧里所演的，他是一个这么聪明的孩子的话，他上完大学然后也是可以，比如说当了一个很强的公司的 CEO 等等，他的薪资也是可期的。那在这剧里我们也看到说，世禄 Promise 他是公司这个利润的 20% 是以瑞的薪资，所以如果以瑞有这能力把公司经营起来的话，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成功。而且他可以在他喜欢的人陪伴在他喜欢的人身边，然后为他喜欢的人的梦想加油，然后并且一起努力，我觉得这种勇气跟他认定一个人看人的这个决心还是蛮难能可贵的。
嗯，
但是其实我很不喜欢赵以瑞，因为他在这两集里也把他自己的观念讲得淋漓尽致啊。他就说人的感情本来就很淡薄，会随情况而改变。
嗯，
这是我很不喜欢他的地方，因为他把人性善变自私的那一面啊表达得很淋漓尽致。其实我觉得人都有可能是有那一面，或者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有那一面的。
对
对，只是在现在世俗，或者说我们因为受到一些道德规范，然后社会对我们期待，我们教育等等底下，你就会觉得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不应该就是善变，我不应该自私。所以说当他这么赤裸裸把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有某一块是有共鸣，但是你这一块是你一直想要把它压抑下去的，因为你不希望自己做出这种事嘛，你不希望自己是这种人。
所以看起来就不舒服。
对，看起来就不舒服。对，然后这就是有一种在照镜子的感觉。对，你看到你内心的阴暗面，所以你不喜欢这个角色，但是你又不得不认同他做的很多事情啊，很多选择。你不得不认同他，打从心里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每个人会做的事。
对，
包含他对感情的这种把感情的这种现实残酷的那一面表达的真的很到位。他对世禄那就是不一样的，世禄的这个人好像就是他的宝石一样，其他人都是垃圾。其他人都是他达成目的的一颗旗子，只有世禄是非常珍贵的。这种感觉
反差感啊，
对，
差别待遇。
对，然后你会觉得说哦，他现在喜欢他，他就对他这样，他对他不喜欢的人就是那种弃之如敝屣的待遇，利用别人的态度。这种感觉就不是挺好的。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能力分辨说是不是以后会他就会继续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会喜欢世禄，就人物以类聚嘛，那肯定也是他也是欣赏这种有情有义的性格的。
嗯，
他这种就像是我的反面，我看到他的阴暗面，所以我不喜欢他。但是他看到了世禄身上他所不敢坚持的那种有情有义的部分，所以他喜欢上
他，被他感动吧。
对，被他感动喜欢上了他。
然后这边呢，这个感情戏的部分，其实在这两集感觉琢磨的非常多。虽然之前一直没有感觉到这个感情戏，一直觉得是一个创业热血的一出离他远的戏嘛，但是其实他这两集我一直觉得他一直开始在演感情戏。因为从秀雅跟世禄的纠结啊，然后以瑞跟世禄之间的一些纠葛嘛，没有纠葛，反正两就是以瑞很喜欢他这样子。然后我这边只是一直觉得说，秀雅为什么就不能辞掉涨价的工作， 然后就是一起去帮助男主角，然后去奋斗呢？因为我觉得啦，因为站在秀雅他的角度，他因为他跟四路他们两个，其实对四路的爸爸应该都是四路爸在他们两个心中是非常占有一个地位在的。那也因为长家，所以他爸爸去世了。照理说秀雅应该要勇敢的，就是跟着四路一起去创业，然后开这个店，然后直接辞掉长家的工作，一起跟他奋斗，这样他一样爱情事业两手抓。
嗯，对。我觉得这个很奇妙，但是我觉得可以这么想，就是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因为你看秀雅在里面，其实他在长家除了那个理事之外，他简直就是三把手嘞。
对对对，他很受那个长家会长的器重。
对，然后长家这个看起来是既定的继承人张根源又很喜欢他，
对，
然后改一婆婆他，
嗯，
所以说，然后你看他出门都是开宾士的，
嗯，
然后他
收入应该不错，
对，收入应该不错。虽然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他还住在那种，
比较顶楼这种要爬坡爬上去。听说韩剧只要是看到这样子的住家，就表示是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爬越高的那种。
或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秀雅其实是依照外在的，就是依靠外在的武装，然后来让别人觉得自己过得很好，也让自己来说服自己说我过得很好，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可以依靠我自己，我可以就是为我自己负责，我不需要其他人。因为她其实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她好像是17岁的时候吧，父母才抛弃她的嘛，所以她才去住到那个孤儿院去。在这种年纪被父母抛弃，因为他跟父母已经有，就是好像应该是妈妈抛弃他的吧。妈妈跟他讲说呢，这里等我，很快就等一下就回来，怎么样子？然后后来就再也没回来。对，然后妈妈就消失了。这样就在这种17岁的孩子的心里，就会造成他内心的阴影。他从此就觉得说，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会对我好。然后同学就算对我好，也只是用同情的眼光来看我。所以凡事我要依靠我自己。所以这种性格在长大之后就很难投入一段感情嘛，因为他会很怕失去，会很怕依靠，他很怕不管是物质上的依靠或是心理，更怕是心理上他对一个人的依赖，所以他会一直去抗拒这种对别人的依赖感跟感情，他不会轻易的去进入一段感情。所以说如果要他把事业跟感情都把事业放下，然后去投入这个感情，并且在这个感情之中去经营他的事业的话，对他来讲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出这个选择。那是没有办法做出这个选择的途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内心的这些纠结。其实我觉得老实说活得不快乐了。
对啊，
人生就是又在说了，短短数十年你一直为了安全感在拼搏，一直走不出自己童年时候阴影，其实是蛮可怜的。就是秀雅就是一个用她的一辈子来治愈她童年阴影的一个人。
对啊，然后反观是这个乙瑞，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感情就是比较坦率，然后也比较勇于承担吧，他喜欢四路，那他就也知道说如果跟他一起这样子打拼的话会很辛苦，对，所以但是他还是就是义无反顾的就是走上这条路。然后包括他，我觉得他就是告诉四路说，其实不是秀雅举报他的店的，是其他人嘛。对，我觉得这对于他就是在里面的人设来讲，就也是很比较反差比较大的，因为他以他的个性，他可能是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就是他喜欢四路的话，那他一定是希望秀雅跟四路一定有一些嫌隙嘛，越走越远，那希望自己跟四路越来越好。那他还告诉四路这件事情，导致四路就是又奔向秀雅了。
对，他有可能是对四路真的用情至深，所以以至于他不愿意用不好的方式去获得他。那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他在告诉四路之前讲了一番话，就说他学过什么围棋啊什么一堆的啊，就输就输了，但是他现在感觉他一直被浪子，就他觉得秀雅一直在浪他，他受不了这种感觉，所以说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四路。
对，他就想要在同一个起跑点上嘛。
有可能。
然后另外呢，那个什么江敏珍就是那个理事嘛，他在里面就是开始就是要跟四路联手，然后要那个去争夺长家的领导权。这边后面也没有太多的琢磨江敏珍为什么就是这么想要争夺长家， 那希望后面的话可以再慢慢看下去。
嗯，对，而且江敏真这个角色，他整个定位、人设跟他形象啊、长相，我都很喜欢。其实，在《二一二五》里面，他就是演的是那个女主角的击剑的教练。
哦，
嗯，这个演员是我非常喜欢一个演员，然后期待也可以看到他更多的作品。
对对对，我也蛮喜欢江敏真的。
嗯，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节目最后呢，我们竟然就是获得了一个评分五分。这个人是叫做 FHIKIHG， 嗯，真的很谢谢你。他说嗨，然后给了五颗星，说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加油。嗯，真的是觉得相当感动，就是在这种虽然牙齿也不舒服的期间呐、啊，然后很谢谢你喜欢我们节目啊，持续支持我们，然后也很开心我们的节目让你听起来快乐，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加油。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嗯，谢谢，
拜拜，
拜拜。